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
哎呦，蒙哥，我们狗年吉祥啊！啊，您这个狗年过得不晓得怎么样？嗯，
你今天狗嘴要吐什么东西出来？
哦、你什么狗嘴？你这个我的，
你开始了，你开始
讲的东西，我的狗腿要露出来，对不对？我今天开始要喷拆蒙哥的马屁，哎，所以要当那个狗腿费啊！
好了好了，你要说什么？
没有啦，我是在想哦，我们也刚过了狗年，对不对？你说这个中国人也够厉害的，对不对？
进入狗年，
对了，进入狗年，那中国人也够厉害。你看这个十二生肖能够创出这十二种动物，对不对？全世界都要每次到过年的时候都要看一看这个东西啊，这个生肖就已经够厉害了，对不对？能够创造出这样十二生肖，当然世界各个文化也都有他们的生肖的东西。但是讲起来，这个十二生肖推广的最成功的，大概就是中国人呐。
你这是因为推广呢，还是因为他就是好玩？
我觉得是有推广，因为你看。
谁在推广？
反正这个整个文化，你只要遇到一个老中啊，甚至一个老中，他要是交了一个老外朋友，他就会跟他讲说，例如说今年是狗年呢、啊，然后他就会解释一下啊，这个狗年是怎么样，然后问一下你的运气如何呢，对不对？你要是属鸡的，那在今年狗可能就过得不太顺利，因为鸡犬不宁呢、啊，哎，类似这样的。
这个到底多长历史在讲这种生肖？
十二生肖到底多久？那肯定还要我们还要谷歌一下。
他之所以会被国际的人。啊，不管是哪一国的人接受，那其实是两个原因，至少我猜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说，咱们中国人过年的时间跟他们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他们一定会注意嘛，哎，
他们年已经过完，我们再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再过一个年，
对对对，
然后这个过年在洋人洋地看起来就是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
人家觉得很好玩。
对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早年的这中国餐馆，他们桌上一定铺一张这个纸，
对啊对啊，
引起外国人的兴趣嘛。那这个其实不叫推广，
这个不叫推广。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到日本的时候啊，哎，我小、
嗯、哦，你小时候去过日本啊？哎呦，你多小就到日本去留学、
哎？我小不
小
几年级？哎，六年级，五六年级。
不小的几年、哎？你是去玩还是去干什么？去考察、哎？
去玩，对，那个时候就是社会观察家，就去玩。所以我就记得到了一间中华料理店，因为我还记得当时呢，叫了一道菜叫做干烧虾。嗯，干烧虾呢，那个时候捧上来的时候，我就赫然发现说，原来我做的桌面上面不但就有像蒙哥你讲那么铺的那个十二生肖的东西。它旁边还有一个小玩具，它就可以让你这样按下去，它会转一转，哎，然后那十二生肖里面还会抽个签出来，这样，所以连对日本人都用这样子来推广，那你说对不对？哎，这个文化，
你哎，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跑到日本去吃干烧虾？日本人就
你要这样想，那个时候比较笨嘛，那时候跟
是
那时候到日本去，
你要蛋炒饭也比
到日本去呢。你听我讲，他讲起来很好玩，因为是跟着旅行团呢，晚上他那个晚餐已经吃完了，那小妹那时候还在发育嘛，他晚上深夜还在发育，就肚子饿了，
发育到现在还没发育完，
9点10点突然肚子饿起来，同团的长辈当然说那怎么办呢、啊？那你肚子饿啊，那我们就要走到旅馆外面去看看，不是吃那么晚，就那个时候一看，中华料理店还开啊，所以就这么进去了，
那谁付钱啊？
当然是我的长辈付钱啊。
哎呦，你跟人家叫干烧虾，很贵啊。
对啊，因为看来看去就那一道看起来蛮不错，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流行那个食物，它是用照片把你照出来，在那个时候很少。
哦啊、
对，我那时候觉得哇，这日本人实在太先进了，哇，食物那个时候就已经都照出来，不然那个时候你看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你要吃个豆瓣鱼，
对对对，
豆瓣鱼在长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 欸，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照相照出来，一看哇，这个橘红色上面还有虾子啊，哎，欸，我也很喜欢海鲜，那时候就叫哎，这站着按价不表，所以我说这一类你也不能说它不是推广能力啊，对不对？哎，欸，你看这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你只要跟中国稍微一点接触到，就难免要接触到这个十二生肖，
还是不叫推广，因为我们讲推广的话，它一定是有一个有计划，它不是一个人的，所谓一个人推广，这个叫做招来生意，这个跟推广不一样，对不对？你像现在这个这是美丽的祖国，还是伟大的祖国？他们不是搞什么孔子学院，现在有点往回撤军了。
啊，
那个孔子学院，那整个的计划叫做推广。
哦，你是说像孔子学院这样有计划的推广，那个才叫推广？哦，这样我们有计划，就是单兵，大家看趋势在哪里就往哪里走的，这个不算是推广，对不对？哦，哎呀，
这个叫世外桃源，做节目也是这样。
哦，OK， 所以啊，难怪蒙哥解开我千古之谜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一直认为说，咦，其实你看，这世界上只要有中国人到的地方，就有很多中餐厅，对不对？对不对？我就一直认为说，那其实中国人照理讲很会推广属于他自己品牌的事情才对啊。嗯，但是你看这个世界的商业，一去看一看，这全世界100强的国家或100强的品牌里面，属于中国品牌的寥寥无几，甚至可能都讲不出来，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是搞不懂。嗯，
你所说的品牌是什么？在给我们
品牌，例如说蒙哥，我们见您今天要是心里忽然有一个忏悔之心，觉得应该要送蒙少一点啊，比较有价值的，例如说香奈儿5号香水啊，你是不是就
香奈儿5号？
你买到香水就要想到香奈儿嘛，对不对 ？Chanel 嘛，哎，那 Chanel 对不对，
哦、
？Chanel 这种品牌，欧洲法国的品牌嘛。你讲到香水，人家都是外国的东西，对不对？哎，那车子这些根本不用讲了嘛。你说从衣服啦，对不对？鞋子啦，你去看这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但是中国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品牌出来，这就是我一直觉得奇怪啊。那你看十二生肖又推广得这么好，哎，
这算品牌吗？
可是你讲到跟中国的几个大牌也的确都跟这个十二生肖有关啊。嗯，
我像什么，
像你现在问那个从就是老钟，你问他说哎呀你要吃糖啊，有第一品牌对不对，大白兔，哎，
那个老就早早就过时，现在还有人吃，
人家还是觉得那是好东西啊，这是品牌啊，对不对？嗯，
我太太那个味道跟法国香水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合不到一起，你知道？我太太的味道就是那个廉价洗发精加上有点流汗，那个就是我太太的味道。
你希望蒙嫂没有在听节目啊，对不对？即使这是事实，但是请不要把它讲出来，好不好？你在台嘛？你看全世界的名包啊，几乎都是中国贵妇在买的，他们出手非常阔绰。然后这些名包也都在中国做的，但是呢，都是外国品牌，都让外国人来赚这个钱，哎，
这个是有点奇怪哈。买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Coach，
哎，是吧？不算名，
上面有一个一个像这种像寄生虫一样，一个一个圆圆那个。
Coach 算是入门的啦，那个还不算，而且 Coach 是美国的牌子啊，哈，那个只要什么东西，哦，这种所谓的这个装饰品啊，只要是美国，就算有牌，也不都是，都不是顶高端的啦啊。那总之呢，其他那个很多，反正呢，我就这么跟你跟蒙哥讲，你现在只要到我们休斯顿的很有名的这个 Galleria， 哎，这个大卖场去呢
Galleria
啦，你到那边走一趟，你只要说那个牌子呢，你没听过，你把它抄下来，哎，大概那个就是现在真的比较高端的品牌。
哎，我是有这样，我有注意到，可是那个店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
没关系，他不需要有人啊，因为他只要在那个就像 Galleria 这种最繁华的地方，他在那边一定要有开他的所谓旗舰店的，招牌一定要在那边，虽然里面没有人没有关系，因为经过人看到哦，在这样高档的场地呢，我有看到这个招牌，他那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嗯，
那这个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他们这个品牌是怎么打出来的？然后这品牌打出来之后，它怎么延续下去？
所以我就是我们今天就来好来研究一下，为什么特别你看这种欧洲啊，对不对？哎，他们这些品牌哦，你看他们几百年前这样创造出来的产品呢，到现在你看，哎，他们都还是到处都是这么抢手。这一个好的品牌，除了它当然它的这个质量要好啊，设计要好，之外呢，那我相信它品牌一定 定还有一个品牌的中心思想能够吸引呢一些顾客愿意来购买这个东西。
是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特别的地方，对不对？
嗯，小贝，你这个题目不错，咱们过年呢，值得各位老中啊好好想一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停在这里，不是因为偷懒，实在是因为咱们这个三川评书讲圣经啊太受欢迎，所以每周至少有一次呢要让一半的时间出来让咱们三川弟兄好好发挥一下。那我和小贝就到了星期三再和大家见面了。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话说得好，有道是360行，行行出状元，而要是真出状元的话，单靠苦干那是不行的，因为甭管您干什么事情，总有干什么事情的窍门以及方式方法。就拿这说书来讲吧，在学习的时候，先学什么后学什么总得有个顺序啊。比方说我们呢就一开始就得练基本功，先练嘴皮子，吐字得清楚啊。比方说有这么一句，山上有根藤，藤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啊。您要赶上一大舌头可就热闹了，山上有根藤，藤上挂铜铃，风吹藤动藤动铜铜铜铜铜铜铜铜，这不乱了吗？之后还要练习语言的感染力以及叙述的能力，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说错了怎么再绕回来，而且还不留痕迹。说书人还可以在大的历史背景不变的情况下给故事添枝加叶，为的是吸引住观众。但是今天咱在这儿用的脚本是圣经啊，以前的窍门技巧可就不见得用得上了。上回咱们讲的是圣经真言，正说到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要照说书的形容的话，那少不了要给所罗门他爹妈怎么得好好的形容一下啊，先得从他祖宗那儿说，是名门正派还是寒窑出身，还得说说他的长相啊，什么抱头环眼，狮鼻阔口，满脸的胡须扎里扎撒，亚塞钢针一般。然后再说打扮，什么腰系板带，脚蹬抓地虎快靴，身披大氅，鬓插英雄球。但您别忘了，今天咱讲的是大卫王和88呀，能这么来吗？要是星期天牧师上台这么讲的话，那还不让信徒给轰下去啊。人物不能这么讲，东西咱可以试试啊。这句圣经里啊有两件宝物，一个叫头上的华冠，一个叫项上的金链。这咱可学过啊，华冠是什么质量的，上边有多少颗宝石，多少颗钻石，多少颗珠子，什么颜色的，多少克拉。甭说呀，这么讲圣经肯定不成啊，这不成那不成，那咱这节目怎么往下做呀？嘿，所以我说嘛，从前学那一套今天可就用不上了。可是既然用不上了，那你干嘛还上这儿讲圣经了呀？而且一讲还没完没了的。不瞒您说，这里边啊还真有点窍门，这窍门说出来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两个字，仔细。咱们中国人有句古话说得好，尽信书不如无书。咱说书的更这样啊，林冲夜奔，那风越刮越猛，雪是越下越大，林冲东头走了2个经次，那你要说成他向西走了3个经次，那别人谁管得着啊。说书的本事就是把胖子说得更胖，瘦子说得更瘦，好人说得更好，是恶人说得更恶。偏偏这圣经它是反过来的， 说到神的话，圣经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加不减，不多不少。那咱这书还说什么劲呢？哎，此言差矣，您若是记得我所说的仔细这俩字儿，别人读圣经以为是山穷水尽，在你看来那正是柳暗花明啊。再拿上次讲的这箴言来说吧，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人若不仔细，就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的话就像被毛主席语录一样，又像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勒着自己的脑袋。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信主和备课念经那又有什么两样？其实所罗门的箴言不是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把它当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而是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什么是因为这要做？就是说这不是个要你守的清规戒律，而是如果你听你父亲的训诲，不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就会带给你一个头上戴华冠，向上挂金链的结果。听明白了吗？这就是我所说的仔细两个字儿。读圣经也好，讲箴言也罢，您要是不仔细，瞄一眼就觉得理所应当，开口就讲，那肯定出毛病。这么仔细一读，才知道其中另有深意啊。可是您这么说，我还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奥妙啊。所罗门为什么说听听父亲的训诲，不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就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呢？这就得说书人跟您仔细的道来喽。话说这所罗门知道他是谁吗？他乃是鼎鼎有名的以色列大卫王的儿子，那是3000年以前以色列国全盛时期呀。您说3000年以前的老账有什么好说的呀？嘿，这可不是唐明皇爱不爱杨贵妃，也不是乾隆下不下江南呢。当初若没这两个人物，今天中东怎么会天天打个不停啊？川普要把美国大使馆搬进耶路撒冷，又怎么能掀起偌大的风波呢？若不读圣经，人不可能明白今天世界大事。您耐着性子听我讲吧。圣经形容3000年以前以色列的疆土权势是这样说的，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至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萨直至加沙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但是啊，我们也不要以为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继承大卫的王位和皇冠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因为当时的大卫和从前所有的王，跟现今某些掌权者那是一样，这咱就不好多说了。照当时的风俗，哪个做王的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呀？大卫他也一样，有好几个老婆，也就是说有好几个儿子，而王位总是传给长子，皇冠也没有先往小儿子头上戴的道理。 您猜猜，所罗门是大儿子吗？不是啊。告诉您，所罗门非但不是大儿子，而且是大卫所有儿子里头最让人看不起的一个儿子。可是后来呢，王位却归了他，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当然跟他写这句箴言有关系呀。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这位问了，所罗门当王，那大儿子怎么了？是阴谋政变呢，还是篡党夺权呢？都不是。那大卫的大儿子肯定就是既不听父亲的训诲，又离弃母亲的法则的一个儿子。所以啊，眼看要戴在头上的华冠也丢了，明明可以挂在项上的金链子也没了。怎么回事？嘿，您要是不打岔，我早就讲完了。您听好了，先说这大卫，咱甭管您信不信主都得知道。为什么？因为叫大卫的人太多了。从政治家说吧，美国二战的总统大卫艾森豪威尔，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隆，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叫大卫班格伦，演戏的、唱歌的、著书的、立说的，更有数不清的大卫。不瞒您说，我也叫大卫，但是咱跟人家可比不了啊。哎，说不定啊，咱听众朋友们当中就也有叫大卫的。那这大卫到底是何许人也呀？怎么古往今来这么多叫大卫的呢？不但中世纪的乔治亚国有八个大卫王，连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都曾经出现过三个自称大卫王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您要想知道这里边的底细，那就一定得跟我回到圣经里边去。原来这大卫啊，不是什么官二代，更不是什么小皇帝儿子，人家家世世代代都是放羊种地的，所以呢，他从小也会放羊。他上边还有六个哥哥，他是小老七，大哥名叫以利亚，这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老爹，气派吧，长得身材也高大。二哥呢也不差，叫做亚比拿达，这名字的意思是说话算数，言而有信。三哥呢叫沙马，意思是神在这里。四哥叫拿但叶，意思是神的恩赐。五哥叫拉带，大概就是什么掌权的意思吧。六哥叫阿显，大概意思是有力量。所以您看，犹太人取名字跟咱中国人差不多，要取的就是气壮山河，再跟上帝连上线，表示父母对你的期望和你的志向。刚才说了大卫的六个哥哥，那大卫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让我告诉您，今天大卫是个热门的名字，吉祥的字号，当初可不是。其实以色列家直到那时候没一个人叫过大卫这个名字，因为大卫这俩字儿的意思既不威风，也跟上帝没关系，说穿了就三个字儿：小可爱。用现在的话说呀，叫小鲜肉。您说哪个人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起这名啊？他老爹的名字叫耶西，这名字的意思也不错，是神活着的意思，也是富贵做王的意思。耶西大概生了六个儿子之后，太太又怀上一个，生出来一看，哟，是个漂亮的娃娃呀。街坊四邻也都凑过脑袋来说，哎呦，长得像小姑娘似的，恭喜呀恭喜呀，这可是个漂亮的小男孩啊。大家是鸡一嘴鸭一嘴。耶西呢虽然心里也挺高兴，可是也有点纳闷，那个年头生儿子就是要在田里干活的呀，有外族人来抢粮食，谁家的儿子多个头大，谁家就多份保障啊。像这样一个 被圣经形容成面目光弧、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的男孩，恐怕有点娘娘气吧。啊，反正耶西年纪也不小了，只要他乖，养在身边贴心就好，干脆就叫他小可爱大卫吧，因为他压根儿啊就没打算在这小老妖身上存什么指望。圣经告诉我们，后来非利士人跟以色列打仗，六个儿子全去了，怎么耶西偏把大卫留在家里呢？除了年纪小，肯定还有一个原因。您想想看，入伍列队的时候，大伙儿排队报名，耶西的七个儿子往前面一站，老大拍胸脯一说，我爹是上帝，老二拉开嗓门也喊，真人不说假话，我说了就算，跟上帝一样。三哥也不让人后啊，上帝跟我同在。四哥也高声呐喊，我是神的恩赐，来路不小。五哥也说，我做高官抓大权，绝不是省油的灯啊。六哥说是力大无穷，万夫莫敌。最后轮到大卫了，他怎么办呀？他嗲声嗲气的说，
我叫小可爱。
哎呦，别了别了别了，您还是留在家里放羊吧。哎呦，这一扯扯过时间了，看来这所罗门跟他爹大卫的事儿，咱还是下回再说吧。